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二课，我们正式进入和西阿书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一章到三章。这个段落讲的是先知和西阿的婚姻和家庭的状况，反映出以色列的属灵光景，子民在信仰上出轨，违背了和耶和华所立的盟约。这个部分包含了整卷书的中心思想，带出神的审判和应许的主题。从文体来看，这个段落也非常有特色。第一章是以传记文体写成，记述的是耶和华吩咐何西阿娶淫妇割灭为妻。第二章是诗歌文体，讲的是耶和华要审判被盗的以色列，又宣告以色列复兴的应许。第三章可以说是先知的自传，也是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总结。耶和华神吩咐何西阿把割灭买赎回来，借着这个行动表达耶和华救赎的大爱。第一章二节到九节是何西阿书的第一个部分的导论，记载了何西阿生平当中的真实事件。这一段的叙述用先知的婚姻来说明神与人的关系。在这个比喻当中，何西阿代表神，妻子割灭代表被盗的以色列人，这是很清楚的。这个部分由耶和华给何西阿的四个吩咐组成，有重复的文学结构。其实我们也可以常常操练观察经文，留意一下在一段经文当中有哪一些标记出现呢，有哪一些重复的地方呢，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何西阿书一章二节到九节这个段落当中，四个耶和华的吩咐都有一个标记，就是耶和华对何西阿说，或者耶和华说，然后是吩咐的内容，例如给这个孩子命名，最后有一个因为带出诠释的部分。好，我们先来读第一个吩咐，在何西阿书一章二节到第三节上半节，耶和华初次向何西阿说话，耶和华对他说，你去娶一个淫荡的女子为妻，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行大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割灭。何西阿第一次以耶和华先知的身份公开出现，就是从他跟割灭的婚姻开始的。一章二节，耶和华借何西阿说话的起头这一句，其实是整个一章二节到九节段落的标题。耶和华吩咐何西阿去娶妻和生子。先知的婚姻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婚约，而是从一开始就成为神启示的工具。何西阿没有告诉我们他对这个命令有什么感受，也没有交代他是如何安排和割灭成婚的细节。经文只记录了先知的行动，很简单，很干脆，就是去和娶这两个动词。先知对耶和华的吩咐是全然顺服的。一章二节告诉我们，这条命令就是耶和华向何西阿说话的起点，表明了这是先知生命当中很关键的时刻。这不单单是一段悲剧性的经历，更是何西阿作为先知侍奉的基础，这是先知对自己侍奉的诠释。对于耶和华吩咐先知去娶一个淫妇为妻， 这件事情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我们觉得这也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婚姻观。耶和华神向何西亚发出这样惊人的命令，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很清楚，因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换句话说，耶和华神要他的仆人何西亚进入一段与耶和华自身经历相似的婚姻关系。何西亚深刻体会神的伤痛。圣经学者对割灭的淫乱有不同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认为割灭是靠卖淫为生的妓女，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割灭是异教神庙的庙妓。我们知道迦南宗教的生殖崇拜是很普遍的，最有名的就是巴利，遍布全地的地方圣所都敬拜巴利。人们认为巴利是掌管雨水的神明，雨水对农民也好，牧民也好，都非常的重要。信徒会认为大地是巴利的妻子，而雨水就是神与土地交合，使土地受孕的结果。为了激发象征巴利和大地的交合，巴利崇拜的宗教仪式当中包含了性行为。庙妓会跟巴利的信徒在庙里进行交合，作为一种拜神的仪式，目的是要促成农产丰收、生养子女等等。不过，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刚刚我们说的两个假设都不成立，就是不赞同割灭是妓女或者庙妓。因为在希伯来文当中形容割灭淫荡的这个字跟娼妓或者妓女这个字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原文当中，淫乱这个字是复数抽象名词，指的是淫荡的本性。而在原文当中，淫妇这个字通常是指那些犯了奸淫的女子，而不是指妓女或者庙妓。另外，割灭的表现也不像卖淫为生的妓女或者巴利庙的庙妓。所以最可能的解释是，割灭是性情淫荡、有淫乱倾向的妇人，她虽然已经跟何西亚成婚了，但是她对婚姻关系不忠贞。何西亚的婚姻正是指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民的关系。这个段落的关键词是淫乱，也就是婚姻当中的不贞。这个主题在何西亚书的信息当中成为核心的主题。先知以自己的婚姻象征耶和华和他子民的关系。耶和华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与他们立约，因着盟约的关系，耶和华才是以色列唯一合法的丈夫。在盟约的关系当中，以色列应当忠于耶和华，但是他们却选择背离耶和华去拜偶像，这就是属灵上的淫乱、不忠的罪恶。以淫乱的本性作为拜偶像的比喻，是何西亚书当中很独特的文学手法，不过并不是何西亚书独有的。事实上，在何西亚以后，也有其他先知采取了相似的文学手法，比如说耶利米和以西结也曾经用这个比喻来描写人被盗的罪。在新约当中，圣经的作者也会用淫乱的罪来比喻人背弃耶稣基督，与世俗为友，被盗不幸的罪。关于神为什么吩咐先知娶淫妇，确实我们会有疑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是奸淫的概念，在何西亚书当中借用来表达以色列子民信仰上的不忠。以色列民在信仰上所犯的奸淫，并不是说他们不再信耶和华了，他们完全离开耶和华了，而是在敬拜耶和华的同时又敬拜很多的偶像。列王记上18章21节这里记载，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上帝， 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上帝，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色列民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这是先知责备他们的原因。来到新约，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奸淫的意思就是如此。如同婚姻效忠的对象应该只有一位，先知书针对的是耶和华的子民，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先知书指出，这是信仰上的心持两意。弟兄姐妹，值得我们省察自己，我们又有没有心持两意？有没有同时侍奉多于一位主呢？有的话，我们要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何西阿书一章三节的下半节到第五节是第二个吩咐。这妇人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要惩罚耶户家在耶斯列流人血的罪，也必终结以色列家的王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何西阿遵从耶和华的吩咐，娶了歌篾为妻，并且先后生下了三个儿女。何西阿三个儿女的名字都由耶和华起名，并且有特别的意义。根据耶和华的命令，新生的儿女被纳入父亲的先知信息当中，神的话语成为了他们的身份，以至于每当有人呼唤他的名字的时候，人们就同时重述了耶和华的启示。接下来记载的三个儿女的出生、命名、解释都以同一个模式叙述。我们看一章三节下半节，紧接着就记载歌篾就怀孕，为何西阿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一章四节，耶和华吩咐何西阿为长子起名叫耶斯列。接下来一章四节就有清楚的解释，耶斯列是一个地名，原意是神驱除，同时也有神栽种的意思，象征的是生育和祝福。耶斯列是山区之间的一个平原，位于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山脉之间。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耶斯列是多次战争的现场，以色列军队曾经在那里集结，准备跟腓力士人交战，结果惨败。这件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9章，列王记上21章记载拿伯在那里曾经有一个葡萄园，后来被耶洗别设计诬陷杀害。列王记下9章到10章记载了耶户在那里杀了约兰、耶洗别还有亚哈家族所有的成员和支持者。另外在士师记当中，耶斯列平原还是底波拉和基甸征战的地点。对以色列民来说，耶斯列几乎就代表了战场。现在神宣布要追讨耶户在耶斯列杀人的罪，因为他借口执行神的命令，实际上是为了夺权。在这里，耶斯列这个名字成为对耶户王朝的死亡预告，并且暗示了以色列王权的终结，以色列将会亡国。一章五节提到，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标记，到那日必发生什么事情。这句话标志着新的解释段落的开始。这里的耶斯列指的是平原地带，一个被血污染的地方，象征罪的记号而不是祝福。审判的对象不再是个别的君王，而是整个国家。这里指出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将会在耶斯列平原这一片著名的战场上被摧毁。以色列的弓指向北国的军事力量，首都撒玛利亚将会被亚述大军围攻， 耶和华要折断的不是以色列敌人的弓，而是以色列的弓。这是非常可怕的，耶和华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犯罪。耶斯列的名字预表了神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被盗的以色列。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亚书，我是李月欣。刚刚我们读完了耶和华给何西阿的两个吩咐，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吩咐了。何西阿书一章六节到七节，经文说，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根据我们刚才提过的公式，这里一章六节上半节提到孩子的出生，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然后是为这个女儿命名，女儿的名字叫做罗路哈玛。接下来一章六节下半节就是这个名字的解释。在原文当中，罗的意思是不是，不是的意思，那么罗路哈玛意思就是不再蒙怜悯或者没有怜爱的人。而名字里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的含义不单单是同情或者是怜悯，更有一种亲子之间的深层的关系，包含了温柔、慈爱、保护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叫做不被疼爱，这是何等悲惨的事情。每一次人们叫出这个女儿的名字的时候，就会听见神对以色列家审判的警告，这是神拒绝施恩的一个象征。因为罗路哈玛是先知的女儿，所以这个名字肯定会公开传遍全地，所有的以色列民都应当省察当中的意义。来到一章六节下半节到第七节，这里提到以色列国被亚述所灭亡，神要撤回对北国以色列的怜悯，但神却保守了耶路撒冷在公元前701年没有被亚述王西拿基利攻下。何西阿书一章八节到九节是第四个吩咐，歌篾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一章八节提到这个孩子的出生，在以色列孩子通常要到两三岁才断奶，两个孩子出生的先后次序应当相隔相当的年日，因为要带孩子断奶最少也要两到三年的时间，这是关于这个孩子的出生。然后是为孩子命名，孩子叫做罗阿米，在希伯来文里面阿米的意思是我的名， 这个表达来自于神跟以色列立约的一个很核心的词汇，这是一个盟约的关系。神跟他的子民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很清楚地确立了，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一章九节很清楚地提出了对这个名字的解释，罗阿米的意思就是不是我的名，意思是说以色列不再是神的子民了。这个名字跟他的解释构成了一个很明确的宣告，是耶和华亲自的宣告，这个盟约已经不再有效了。耶和华神因着以色列的罪孽已经达到极限，因此不再怜悯他们，也不再承认他们是他的子民。子民背约，导致神公义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何西亚书一章二节到九节其实跟以赛亚书八章三节非常的相似。先知以赛亚第二个儿子的命名也是很有意思的。以赛亚书八章三节这样记载，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这是先知的信息，用他们的口，用他们的生活，用他们对神的顺服传达出来。弟兄姐妹，当你读完何西阿书一章二节到九节，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呢？何西阿书一章二节到九节整个段落的焦点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透过先知的家庭生活表达出来。有圣经学者特别强调，这个段落是宣讲性的，而不是单单传记性的一种描述，借着先知家庭的故事传达出神的话语、神的信息。透过先知的经历，耶和华的话得以被人认识，这正是唯一的目的。何西阿家庭生活的细节发挥了一个功能，就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何西阿要跟这位淫乱的女子建立盟约的婚姻关系。不管好坏，先知的一生，他走的道路要跟割灭的人生连接在一起。先知要像耶和华一样，跟一个任性悖逆的子民立约相结连。先知的婚姻本身就是神对以色列的控诉，是揭露他们罪恶的一种方式。先知三个儿女有不同的命名，这些名字是审判的宣告，表明耶和华因着百姓的罪所做出的决定。这个段落的文学结构是很完整的。耶和华神透过何西阿的妻子儿女一家五口指出以色列百姓的背叛，耶和华透过先知警告以色列，审判已经来到门前了，已经迫在眉睫了。先知对耶户家族的审判宣告预设了耶罗波安二世，或者最少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在位时期的背景。他继位作王只有六个月，但是以色列的百姓是不是领受到这个信息的迫切性呢？这个警告的严厉呢？何西阿三个儿女本身就是神谕，也就是说神透过先知传达他要对百姓传讲的信息。这三个孩子构成了何西阿信息的神学结构。所以我们看这三个儿女的出生，不单单是觉得哎呀，他们很悲惨，他们很不幸，一生背负着这样不祥的名字，我们更要明白这三个儿女的出生本身就是预言，承载着重要的信息。而何西阿书里头其他的部分 就是对这些预言的阐述和延伸。何西阿经历妻子的不忠，但仍然坚定地爱他。耶和华神虽然面对百姓的悖逆，却仍然连续他们。何西阿为儿女所取的名字罗路哈玛的意思是不是我的名，罗阿米的意思是不蒙怜悯。但是最终进入第二章，耶和华神却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姊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神说，这些悖逆的子民仍然是我的百姓，仍然蒙怜悯。以色列民虽然因为自己的过犯经历亡国被掳，但是信实的上帝从来没有忘记和他们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对以法莲的爱始终不变。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就是如此的爱我们，哪怕我们曾经悖逆犯罪跌倒，但是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我们。让我们常常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又有没有细心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圣灵对我们的责备提醒。如果我们真的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要立刻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立志离开罪恶。慈爱的神必定怜悯我们，愿意赦免我们，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走在正道上，顺服遵行他的话语，他的教导。愿我们不要辜负神对我们的慈爱怜悯。读完何西阿书一章二节到九节，先知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激励。何西阿在动荡的时代传讲上帝的信息，他以自己的婚姻唤醒犯罪被盗的以色列子民，可以说他是一位受苦的先知，但是他也更深刻地贴近神的心肠，体会神的伤痛。但愿每一个蒙召侍奉主的仆人都能够忠于所托，忠心到底。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耶和华是我的